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14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，首先唐敖将会见到侄女卫子英的母亲万氏夫人，接着他们会启程来到白民国，这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14集，白民国。唐敖他们跟着卫子英来到了卫家，见到了他的母亲万氏夫人。万氏夫人对他们说，
自从先父去世之后，我原来想带着儿女到叔叔那儿去，但是这儿的邻居啊都怕被野兽骚扰，再三的挽留我们，而我们呢、也不知道家乡进来的情况如何，怕回去被捕或遭害，所以呢一直没敢回去。今天幸好叔叔来到这儿，我们现在六亲无靠，故乡除了您之外没有别人可以托付了，因此将来还得恳请您念在当年和先夫结义的情分上多多照应，倘若能援助我们回归故乡，先夫在天之灵也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。
唐敖说，
现在国内已经没有捕人杀人的事了，等我从海外回来，自然把您和孩子们一同带回故乡去，况且今天侄女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们也非常感恩，这一点请您放心。
接着唐敖又问到他们的生活情形，原来这里的居民为了感谢魏家父子替他们驱除野兽，就由大家供给他们生活费用，让他们衣食无缺。唐敖听了这才放心，临行前他把身边的银子送给子英当作家用，又请魏武带他们到他父亲的墓前捻了香行了礼，才辞别魏家母子回到船上。船走了一天，来到白民国，林之阳拿了许多绸缎海菜来卖，唐敖邀了多九公上岸去游玩，两人一起上了岸，走了几里路，发现这里的土壤都是白色的，远远的有几座小山岭，也是同样白色的矾石，田里种着荞麦，遍地开满了白色的花，有几个农人在那儿耕田，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楚面貌，只见他们穿的是一身白色的衣服。走没多久就进了王城，城里的房屋店面皆比鳞次，而且全都是白色的高墙，人们熙来攘往，街市也很热闹，那些国民不管老少，个个都脸色白嫩，嘴唇红润，两道弯弯的眉毛，一对明亮的眼睛，个个都长得很好看，而且人人穿白衣戴白帽，衣料全是细绸缎，非常精致，他们的衣服大概都用异香熏过，远远就闻到香味。唐敖这时候可忙得不得了，一面睁大眼睛看，一面不停地赞美，
哇，像这样漂亮的人再配上这一身打扮真是太好看了，我们出海以来大概就属这国的人最漂亮了。
两边的商店都是酒楼、饭店、香店、银楼、绸缎店，店里的货物堆积得像山一样，衣服鞋袜的式样也不少，其余像牛羊猪鸡鸭鱼虾等山珍海味点心都很齐全， 真是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戴的，没有一样不精致、不齐备，满街满巷，到处飘香。林之阳刚好和一个水手从绸缎店里出来，多久公迎过前去问他：“
林兄，你的货物是不是都卖光了？”
林之阳满面笑容地说：“
今日托二位的福，卖了许多货物，利润也很好哦。等会要买些酒肉带回去请客呢。现在还有一点手巾、袋子等零碎的货物，要到前面巷子里的大户人家去卖。我们一起去走走吧。”
唐敖说：“
这样也好。”
林之阳命令水手把卖得的银子先送上船去，顺便买些酒肉回去，自己提了包裹，就和唐敖、多九公两人进了前面的巷子。林之阳说：“
前面那个高大的门楼哦，一定是大户人家。”
三个人走到门前，刚好里面出来一个俊秀的少年。林之阳说明了来意，那少年说：“
你既然带有货物，为什么不进来呢？我家先生真要买呢。”
三个人要进门时，看到门旁贴了一张白纸条，上面写着“学熟”两个大字。唐敖的心忽然跳了一下，他说：“
哎，九公，原来这儿是学馆。”
多九公也吓了一跳，又不好退回来，只得硬着头皮进去。那个学生见他们进来了，就先跑到里面去通知。唐敖悄悄地对多九公说：“
这儿的人个个都长得清秀俊美，他们的资质啊一定不错，我们进去可要比在黑齿国时还要留闲些才好。”
三个人一面说一面走进去。客厅里坐着一位先生，面貌俊美，四十多岁的模样，戴着戴帽边的眼镜，旁边还有三四名二十岁左右的学生，看起来人品相貌都很好，衣帽也都鲜明光亮，里面诗书满架，笔墨多得叫人惊奇。厅堂中间悬了一块玉匾，上面写着“学海文林”四个金色的大字，两旁挂着一副粉红色的对联，上面写的是：“言六经以训诂，化万妙而为诗。”唐敖和多九公见了这样的规模，不但脚步放轻，连鼻子出气也不敢大声了。唐敖说：“
这才是大国人物的气概呢，和他们相较之下，真觉得自己俗气了。”
他们走进厅里也不敢行礼，只敢站立在旁边。先生坐在上面，手里拿着一串香珠，看了看这三个人，然后望着唐敖说：“
来来来，书生进来。”
唐敖听那先生叫他书生，心里一慌，暗想：“
怎么被他看出来了呢？”
连忙向前鞠躬说：“
晚生不是书生，是个做生意的人。我是天朝中国人，今天因为贩卖货物到这儿来。”“
你头上戴着的如巾不是儒生才能戴的吗？又生长在天朝，为什么还推说不是书生？难道怕我考你不成？”
唐敖这才晓得，因为头上的如巾被他看出来，只好说：“
我幼年时虽然上了几天学堂，因为做贸易多年了，过去读的书早已经忘了。”“
话虽然这样说，诗词歌赋总会做一点吧。”“
晚生从小不但没做过诗，连诗也没读过呢。”“
你生在天朝不会作诗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，何必要瞒我呢？”
唐敖越听越着急，便说：“
晚生实在不知道，怎敢欺瞒先生呢？”
那位先生听他这样说，偏要考他，结果还是林之阳凭那一张会做生意的嘴把话题扯开了。那先生请他们到厅外坐，晚一点再看货物。三个人只好退出，站在客厅外面看那位先生教学生念书。可是奇怪得很，那些字句他们竟然没有一句听得懂。 大家都以为这一定是非常有学问的人的文章。重复教了几遍，学生都退下后，有个学生走出来招呼他们进去，林之阳连忙提着包裹进去了。那位先生在里面评论货色的时候，唐敖就趁着空档悄悄地进了书馆，仔细看了看那些书，又翻阅了桌上学生写的文章，再退出来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